大家好，我是苏玉平。今天要为大家讲的是白俄罗斯哦，这个国家，这个民族。今天在白俄罗斯这块土地上哦的这个民族，它自称是贝拉鲁斯，白俄罗斯。那为什么要是叫做白俄罗斯呢？其实啊，白俄罗斯这块土地啊，原先也是属于基辅罗斯公国的一部分哦。基辅罗斯公国呢，是在大概九世纪、十世纪的时候崛起的哦，斯拉夫的一个公国哈、哦。那个时候的整个斯拉夫是分成非常多的小公国啊、哦，等于是一个城邦国家哦的联盟这样子哦。那这个基辅罗斯公国啊，其实就是今天俄罗斯、乌克兰跟白俄罗斯啊共同的始祖啊。那在13世纪哦，这个蒙古征服大军到来的时候，这个白俄罗斯啊，它上面的这个罗斯诸公国啊，这些城邦啊，这些斯拉夫人的城邦，它为了对抗蒙古大军，所以呢，他们这些小城邦啊，就跟哦立陶宛哦来共抗这个蒙古大军。那立陶宛啊，跟后来跟波兰啊实施的共军联邦哦，就是他们共带一军哦。那这个波利联邦哦，就是当时候啊适时抵抗野蛮的蒙古骑兵的入侵哦。那虽然这个白俄罗斯这些的罗斯公国啊，他们一度也遭到了这个蒙古大军啊的入侵劫掠啊，但是统治并没有很久。立陶宛波利联邦哦的联军哦来到了这边哦，把他们拯救出来。那所以呢，这个白俄罗斯这块土地上的斯拉夫人呐，并没有受到蒙古人呐很长的统治，所以他们的血缘上啊，并没有融入了来自蒙古或突厥啊等这些东方蒙古人种的这种黄种人的血脉哦。所以今天白俄罗斯的斯拉夫人啊，无论是在肤色、发色啊、眼球色啊等等啊，都是纯种高加索人种这种白人的人种啊。他不像今天的俄罗斯人哦、啊，已经混杂了太多突厥、蒙古等等东方人的血脉，所以你可以看到俄罗斯人有一些是长得像东方人、哦、然后有一些女生是黑头发的而不是金头发的、哦、所以这些其实都是混杂了蒙古跟突厥的血统的。不过呢，在后来啊，这个莫斯科公国崛起啊，在这个钦察汗国、金帐汗国统治的时候啊，莫斯科公国崛起，进一步啊，他这个等于把这个打败了这个金帐汗国啊，对，取得独立的地位之后呢，他还升格为俄罗斯沙皇国，这个是伊凡四世哦，这伊凡四世这个沙皇哦，他的作为，那那个时候的白俄罗斯跟乌克兰哦，就成为了沙俄哦，这个俄罗斯沙皇国跟波兰王国两大东欧霸权势力间争夺的战场。那波兰统治的时候啊，就会实行波兰化啊，沙俄啊要进来统治白俄罗斯的时候，就推行俄罗斯化哦。所以呢，这白俄罗斯啊，就不断的在波兰跟俄罗斯之间啊这个摇摆哦，一直没有独立的这个民族意识。那白俄罗斯人第一次建立自己的国家啊，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沙俄啊，跟这个德意志第二帝国啊，是在东方战场上较劲啊，不是有这个坦能堡之役吗？这个德军大败这个哦，这个沙俄啊，俄罗斯的军队哈、啊，就俄罗斯啊，这个沙皇罗曼诺夫王朝啊倒台嘛，哦，最后呢？这个在这个1918年啊3月25号德意志帝国军的支持下，白俄罗斯啊第一次宣布独立哦，成立了白俄罗斯人民共和国。但是呢，因为这个兴起的这个国家啊，很快就因为德意志第二帝国啊这个战败投降之后的俄罗斯苏维埃政权 哦，也成立了，然后跟这个哦，这个陷入混战啊，还有内战啊等等，啊，波兰之后也重新独立，也来想要分杯羹，所以呢，到最后啊，白俄罗斯就被波兰和俄罗斯瓜分了。等到1922年啊，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也就是我们的说的苏联啊，正式成立哦，是在1922年。那今天的白俄罗斯的东部这块土地哦，它是以创始的加盟共和国身份加入苏联哦。哦，所以呢，今天白俄罗斯的西部哦，则那个时候啊，这个还是在波兰统治下哦。那最后是在二次大战结束后啊，苏联才把波兰的哦这块土地割出来给了白俄罗斯哦，所以是今天白俄罗斯西部哦，之前是波兰统治的。那这个白俄罗斯啊，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啊，再一次哦受到这个德军的占领跟统治哦，在这个巴巴罗萨行动中啊，南路德军是进攻乌克兰，中路德军啊则进攻白俄罗斯哦，经过明斯克哦之后再往莫斯科的方向攻击前进哦。那德军在占领的白俄罗斯的期间哦，他没有真的让他这个白俄罗斯建国，而是设置了总督区，他设置东方总督辖区来管辖哦这块土地。那下辖有这个拉脱维亚、爱沙尼亚，还有立陶宛，还有这个卢森尼亚总管区哦，有四个总管区。这个白卢森尼亚总管区哦，就是这个白俄罗斯哦这块土地哦。好，那等到二次大战结束后，当然白俄罗斯就回归到苏联的怀抱哦。那苏联在重建这个整个地区的时候啊，哦，就把这个白俄罗斯啊建立成为一个苏联重要的制造业的中心，等于是轻重工业都有啊。所以后来即使到苏联瓦解啊，这个1991年啊，白俄罗斯的国家它也正式独立了，但是呢，白俄罗斯从来就跟俄罗斯保持一个依附的关系哦，它在经济上啊，在文化上啊，人种啊等等上，都是跟这个俄罗斯是结为一体的哦，所以他们还有哦要共同货币啊，所以曾经共同要组成再重组苏联，大概都没什么问题了哦。那这个2022年爆发这个俄乌战争哦，白俄罗斯是坚定的跟俄罗斯普丁站在一起啊，还借到这个哦，他跟乌克兰北部有这个边界的地方，让俄军来借道进攻哈、哦。那这一次普丁会悍然的三路出兵乌克兰，这个白俄罗斯这个总统啊，亚历山大·卢卡申科啊，亚历山大·卢卡申科，他是扮演的很重要的角色，他敲边鼓。他鼓励普丁，甚至说我共同出兵来帮你打乌克兰。哇，我们都不知道他跟乌克兰是什么时候结的这个冤仇啊。然后呢，这个白俄罗斯啊，当然他借道哦，这个白俄罗斯境内啊进攻这个乌克兰首都基辅。那我们就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哦，所以我们要去研究一下这个卢卡申科啊，他的这个过往哦。这个白俄罗斯现在的总统卢卡申科，他是一个独裁者卢卡申科哦。他从1994年就当选白俄罗斯总统诶，所以快20年了哦。所以他一直连任哦，那当中他也曾经有跟普丁不甚愉快啦，但是后来啊还是保持非常好的关系，因为独裁者也只能相互取暖啊。难道他能够得到西方的认同？没办法，西方没有办法认同卢卡申科啊，因为他是独裁统治，他这个选举都是玩假的嘛。好啦，那这2000年2020年、哦、白俄罗斯国内也曾经发生反卢卡申科的大规模示威游行啊，不过在独裁者这个暴力铁拳下，这些啊都是无效的。然后呢，这个卢卡申科啊，他是一个很特立独行的人物哦。他的父亲那一族啊，其实是乌克兰人，但是呢，因为他从小就是由单亲的母亲抚养长大，所以他对父亲没有任何概念哦，没有感觉，没有感情。 那在苏联时期啊，因为这是共同啊集体生活嘛，这个没有父亲没有关系哦，并不困难。然后他一路上啊，都是在共产党的体制中往上升哦。他在前苏联时期的白俄罗斯加盟共和国啊，担任过各种这个中高阶的官员职务啊。在苏联瓦解的当下，他就是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的一名代表。那1991年苏联是怎么瓦解的？是当时候啊，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叶尔钦、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主席克拉夫丘、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舒夫科维奇三个人合议啊，就共同做出了决定啊，签署协议解散苏联。哇，他们三个国家签署协议就直接解散苏联，那把这个戈巴契夫置身何地呢？不过当然那时候啊，那个苏联已经因为政变啊等等各种因素啊，已经是几乎到了这个山穷水尽的时候啊，所以能够轻易的被这个他的下属三个加盟共和国啊给解散啊，真的是不可思议哦。那这个好了，签署协议解散苏联，那怎么办？另建独立国协啊。哦，另建独立国协。那那个时候啊，卢卡申科他是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代表中唯一投票反对这个解散苏联的协议的哦，所以你想想看，他从来就是想要苏联的呀哦，所以呢，我们在想是不是卢卡申科怂恿哦，这鼓励普丁呐、啊，想要去把这个苏联再恢复起来，去打下乌克兰了、啊。所以后来的引武者。哎，幕后引武者也许就是白俄罗斯的这个卢卡申科啊，俄罗斯的普丁说不定是被他运用利用了而不自知啊。好了，白俄罗斯的故事啊就讲到这里，我们下回见，拜拜。